继有钱就任性之后，微博又出热搜词富二代很孤独。有人说富二代孤独是伪命题，仿佛他们的孤独和痛苦是伪装的。他们在花天酒地穷奢极欲之后居然叫起了苦，叫人怎么能接受？难道他们还富得不自在了不成？到底富二代苦不苦？怎么理解富二代叫苦？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富二代的孤独很尴尬。文言行。近期网络上出现富二代很孤独的说法后，立时激起一片抗议声。在媒体屡屡爆出富二代花天酒地、穷奢极欲、高调炫富之后，现在他们居然叫起苦来了，这叫人们怎么能接受？难道他们还富得不自在了不成？于是，富二代的痛苦与孤独就被悬在那里，像靶子一样，承受网络四面八方的与剑磁风。有人说富二代孤独是个伪命题，仿佛他们的孤独和痛苦是伪装的，是作秀。有人说富二代心灵很空虚，富二代缺少真正的关爱等等，仿佛他们比普通的人更不幸。到底富二代苦不苦？怎么理解富二代的叫苦？论到富二代的问题，不能回避的一个前提就是，在社会严重贫富分化的情况下，人们对不正当获得财富者的不满，以及对挥金如土的富二代的厌恶。这是富二代倾诉内心痛苦时首先撞到的普遍抵触，他们丧失了诉苦的正当性。尤其是他们的痛苦被视为另类炫富时，就更加不可容忍了。然而，如果绕开这个层面，客观地看待所谓富二代的孤独与痛苦，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宏观地看，这是人类整体孤独痛苦的一部分。无论一个人有怎样的社会身份，怎样的阶级地位，在他得不到救赎之前，都无一例外是孤独和痛苦的。不管他的孤独与痛苦与别人有着怎样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富二代的孤独与痛苦不仅是事实，而且也同样是深切的，乃至是致命的，是社会病的一部分。唯一的差别是，他们的孤独与痛苦与着别人有所不同罢了。他们面临承受物质财富和父母成功的特殊压力。这种情形从海外来看就更加突出。近年来，出国留学成了众多富二代的选择，他们纷纷越洋而来，携带着巨额钱财注册名校以求镀金。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哥华两个城市就聚集了大量的富二代，他们身上的各种问题在这里暴露无遗，显示这些穷得只剩下钱的孩子在人格上、精神上、品质上往往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和缺陷。比如著名的温哥华飙车事件，2011年8月31日下班交通高峰期，13名中国富二代驾驶名贵跑车集体飙车。他们先以部分跑车开道，挡住后方车流，为前方公路清场，然后以200公里时速在限速90公里的路上狂飙。警方惊呼称，这是本地历史上第一次豪车集体进行非法赛车活动，他们对他们扣车罚款。然而， 涉案人纷纷在中文社交网站上发表心得，无人表示懊悔，反讥讽加拿大警察缺钱。还有人炫耀自己上了温哥华电视，要出名了，叫下膜拜他的网民赶紧排队。警方拖车时，他们在一旁拍照，作为年轻时疯狂的证据，以后给儿孙看，告诉他们爸爸年轻时也疯狂过。在中西媒体的大量批评报道后，五个被扣豪车者人声称要找律师与神父斗到底，宁可自己亲手把车砸烂，也不可能白白让给你们。他们的言行不仅在当地社会引起强烈义愤，主流媒体质疑华人富豪只要有钱就可以做任何事，华人社区也看不过去，斥涉案者不仅丢华人的脸，而且他们的狂妄自大和愚昧无知将为种族歧视埋下种子，因为替他们恶行买单的会是全体华人。富二代的言论也反映了他们穷的只剩下了钱的可悲。以下是网上的一个帖子的节选。最有钱的一部分人住在温西，也叫 West Vancouver， 房子背山朝海，有熊、鹿，死贵死贵的地方。这个地方已被我方占领，你不需要英文，在这里中文才是王道。二代们吧，唯一可以得到发泄的渠道好像除了花钱找不到其他地方，他们想要一帮人聚在身边才显得没那么孤单。他们是一群心里极度空虚的人，空虚到只能靠这些填满。他们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为啥？爸妈一年过来一次或回去一次，难道不可怜吗？好多朋友没事喝完酒就哭啊，大声哭泣，就这么几个最要好的人在一起说些平时不能说的话。笔者认识这样一位也许算是比较极端的富二代，他被父母安排从北京到多伦多留学，先进入语言学校学习，一来就在多伦多买了公寓，买了豪车，每天到高档购物区买奢侈品，光是各种名牌鞋子就买了几十双，对学习却毫无兴趣，每天逃课，书包里几乎从来不曾装过一本书。他很快在市中心一带交往了同样的一批富家子弟，每日流连夜店喝酒游乐。母亲前来陪读根本管不住他，换了父亲过来仍然无效，一个月的零花钱就大大超过加拿大本地家庭的月消费水平。当笔者问他这样的花费是否太过时，他轻松地耸耸肩说，让我爸妈卖掉一所房子就足够我花的了。他虽然挥霍无度，却毫无快乐，他的生命没有方向，内心空茫无着，他不知道该怎么活，只剩下为着肉体的快慰求满足，犹如一个靠本能而活着的单细胞动物。他并不快乐，他的无知与无理让他追求不到真正爱他的女朋友，失恋后又只会以大发脾气来发泄。我看着这位容貌清秀、年纪轻轻却一脸酒色过度之态的孩子，痛心又无奈。透过他的成长经历会看到，他成为这样一个典型的负面富二代，与他失败的家庭教养是分不开的。奶奶的过分溺爱，父母忙于发展失于管教，只会用钱补偿对他关爱的不足，于是在他心里只认前清。当他母亲为了限制他乱花钱收了他的信用卡时，他当着人一把就把母亲推翻在地，抢走信用卡一走了之。事后他的母亲努力向外人解释孩子的行为，为他开脱， 这样的富二代不是唯一的，他不过代表了有钱就任性的富二代不良的一面。钱对他们就像毒品，满足他们的一时之性，之后又再度面临空虚感，需要新一轮更强烈更奢华的购物刺激。在这种轮番消费过程中，他们的内心却愈见荒凉，日益苍白贫乏。其实他的内心是真正孤独的，他与溺爱他的奶奶有代沟，他与父母不睦，视父母为讨厌的干涉者，除了要钱的时候他们才有存在的意义。他也知道他所交往的朋友都靠不住，只是跟他们混在一起比较有趣而已。他不上学，没有同学，他交不上女朋友，没有可倾诉的对象，得不到爱与被爱的感觉。他虽然有钱，但在这一切事上钱都派不上用场。面对这样的富二代，你可以说他活该，但也应该承认他们确实是孤独而痛苦的。特权的代价艺术作者、心理学博士马德琳·莱文曾有研究表明，美国有 30% 至 40% 的富家子弟患有抑郁症，是平均水平的三倍。这些抑郁症患者中有 10% 至 15% 最终选择了自杀。这一研究表明，富二代的孤独与痛苦是一个事实。在加州美丽的海岸，我被朋友告知，这片最贵的豪宅区里有父母为孩子早早买下房产，好让孩子过得无忧无虑。然而他们的孩子却自杀了，孩子对一眼可以望到底的富贵人生觉得索然无趣。这是一个典型的悖论，父母为下一代的幸福费尽心机，而这幸福却害死了自己的子女。人哪里有真智慧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富二代的孤独与痛苦与贫二代相比更接近于痛苦的本质。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毫无缺乏之后，他们直接面对灵魂的虚空，更具如临深渊之高危。《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这样一个丧失了幸福感的孩子，无论是贾母的宠爱、母亲的呵护、贾府上下的衬份、大观园众女儿的友爱，都不能填补他空落的内心。他常常无故寻仇觅恨，不断表露为什么要生我，不如就此死去，自此不再托生为人。对锦衣玉食的生活毫无快乐。圣经中也有一位著名的富二代所罗门，他继承了其父大卫的王位，又有耶和华神所赐下的聪明智慧，成为当时世界超级大国的君王，富贵无敌。然而正是这位什么都不缺的所罗门写出了圣经中最具悲观色彩的书卷《传道书》。他不断表达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道尽了人所拥有的一切在生命本质之前尽都无益的实情。当代中国的富二代们与贾宝玉、所罗门所不同的是，他们比贾宝玉、所罗门更无文化底蕴，更无精神追求。他们的孤独与痛苦与贾宝玉、所罗门相比更少形而上学的色彩，更逼近生命赤裸的贫困状态。
我终于有了盼望，救我挣脱捆绑黑暗， 变更像明光照亮。我终于回到了家，手中空荡荡的行囊，如今为远在基督里充满。而昨天还像梦一样，多少日夜苦苦挣扎，除你以外没有另一扇门。若非是你此生呼唤，若非是你怜悯找寻，赦免我，医治我，愿样接受我所有曾经过绝望艰难，曾告别离乡爱恋，但你的话，你的应许却永是我的一切。也曾彷徨跌倒后退，也曾惧怕伤心流泪，但你的爱你的痛在，却永是我唯一的安慰。你的痛在，却永是我